preparing for the return. 2005年10月份，从福音之家被创立最早的时刻，鼓励所有将来要回国的朋友做好准备，提前准备回国这个问题。一直作为我们福音之家 St. Helens 普通话堂的其中的一个重点， preparing for the return。 我个人认为准备回国这个题目最好的方式还是我们正常聆听神话语的机会，然后我们每次主动的去反省神所启示的真理到底如何要影响回国之后的生活。因此呢，每次聚会我们彼此交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只在谈我们面对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我希望我们可以彼此鼓励，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如何把神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思考的真理如何来应用在回国之后的生活。那么虽然在讲道中我们福音之家不同的讲员会经常举一些做海归的例子，但是每年这个季节我所选择的系列讲道专门针对准备回国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当中不少朋友正在准备回国，或许是暑假短期探亲，或许是准备完全回去，包括我们一些同工。那么朋友们，我告诉你，启示录圣经最后一章它可以给你们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当然我们长期留在伦敦的朋友也会从中得到喂养，不要紧，不要以为这几个星期你可以留在家里，没有，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到喂养。我们不只可以更加明白如何来支持那些准备回国的朋友，如何为他们带到，同时我们所要考虑的真理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伦敦的生活。那么当你听到启示录这个词，你的脑海里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呢？启示录是不是有天使，有锤号，有雷轰，有响声，有闪电，有奇怪的动物，比如十脚齐头的兽，更不用说有发怒的大龙，也就是魔鬼撒旦。结果呢，我们是不是很少读启示录？说实话，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常读。我们是不是感觉启示录实在太难？恐怕我们也知道很多怪异的异端和邪教经常会用启示录的一些经文来证明他们错误的教训。那么表面上它确实又复杂又抽象，但实际上我们要发现它的主要信息又简单又清楚。那么我真的希望通过这五次的讲道，我们会越来越很兴奋的聆听启示录神所对我们说的话。那么之所以我们感觉启示录很难，是因为我们不太习惯阅读启示文学的作品，是不是？我们不太习惯 apocalyptic 启示文学的作品，它不像最近我们所学习的格罗西书，保罗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往往很有逻辑，对不对？启示录的文学类型也不像复活节之前我们所查考的创世纪，它不是历史的叙事，不是 narrative， 它更像一本咖啡桌的图画书。我们要接着看，接着想，心想， 话所给人的印象，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看那种咖啡桌的那种书，我喜欢，因为没有词你就可以欣赏一下。那为什么我们值得查考启示录这本书呢？这本图画书为什么我们值得查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针对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值得看启示录。那我们先要对相关背景有所了解，好不好？我们先要对相关背景有所了解。咱们看一下第一节，1866页，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示给他的仆人约翰。大家注意这个练权力自上一下，神把启示赐给谁呢？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就把他告诉一个天使，天使那就把他显示给约翰，约翰就把他交给我们。当然我们值得聆听启示录，对不对？当然我们值得听，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话。那么看看第三节所给我们读启示录的动机。看第三节，所有听见并且遵守启示录的人是怎么样呢？你看第三节，所有听见和遵守启示录的人是有福的。那么不管我们准备离开伦敦还是打算长期住在这里，我们是不是都想做有福的人？是不是？有没有人不想做有福的人？那我们要仔细聆听启示录的话，了解原先的作者，可以让我们明白这一点，是不是？这是神的话。其实了解原先读者的环境，也可以让我们明白启示录的价值。你看第九节，从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在哪里呢？他在拔摩的小岛上。拔摩，有没有人去过？反正约翰他的年龄不大，不小，真的是年纪很大，已经是个老头，说不定70多岁，甚至可能90岁。但是他没有挪到这个小岛为了享受退休的生活。这个拔摩小岛不像海南小岛或者马来西亚的什么热带小岛，没有，这个是更像关塔那摩湾的那种监狱小岛。拔摩是个监狱，也许是公元70年，也许是公元90年。无论如何，明明的是当时的很多基督徒他们正在遭受非常激烈的迫害，看来他们遭到犹太人的逼迫，看来他们遭到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么2013年的基督徒，我们的环境是不是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伦敦像那种关塔那摩湾，但是实际上很多国家的基督徒他们正在遭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也许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国家迫害并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作为基督徒仍然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困境。其实前面我们为马来西亚祷告挺好，希望我们可以这几天继续为马来西亚祷告。在马来西亚的福音事工确实很难，为那里的基督徒祷告很重要，他们很难把我们奇妙的救恩分享跟当地的马来人，是不允许的，要为他们祷告。因此当我们明白这本书的重点，我们会意识到查考启示录的重要性。咱们看一下第十节，有一个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右边有一个大声音，好像 好通的相声，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也要寄给一副所图梅那别加摩推呀推啊，我喜欢这个那个法迪菲拉切菲 Philadelphia， 然后那个老迪加七个教会，这些名字我打算不是经常说，很难发是吧？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代的土耳其。那么下周当我们查考二到三章，我们要看，我们要发现七号象征的完整、全面的意义、全面的意思。也就是说，七个教会代表众教会，不是说当时土耳其只有七个地方，不是。这个七号象征的全面、完整的意思。不只是一章十一节所提出的七个地方。之所以我们常常感觉读启示录、启示文学的作品很难，是因为这种类型的文学用丰富的象征语言、象征意义。朋友们不要紧，我们所要了解的背景都在圣经里面。我再说一遍，我们所要了解的背景都在神的话语中。实际上启示录的重点，它的主要功课很简单，用一个词来总结。用什么词呢？启示录，如果你要用一个词，得胜。我个人认为得胜这个词比较合适。看看屏幕上的许多经文，你可以看那个黄的就是得胜，可能是字太小了，但是那么多经文在启示录都用得胜这个词。当然不只是启示录，新约其他的经文也会提到得胜这个概念，但是 70% 以上都在启示录。它的重点很简单，忍耐到底才能得胜，忍耐到底才能得胜。也就是说，唯有忍耐到底的人必能得胜。他们不要误解，启示录的目的不是来让我们开始怀疑，恰恰相反，他要鼓励我们坚持下去。那么尽管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却还是要忍耐到底。要是最后我们确实要得胜进入天国，仅仅是因为耶稣他的成就、他的救恩。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忍耐持守对耶稣的信心。那么这次系列讲到，我们会探讨得胜的重要性，得胜的重要性。我们会探讨忍耐的挑战，我们会探讨忍耐的秘诀。因此当然我们只得查考启示录，是不是？毕竟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同样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我们会发现，从下周开始，当时的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跟我们2013年一模一样。那么虽然我们将来不一定遭到政府的逼迫，我们要发现不管在什么国家，随时随地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感谢主，启示录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和帮助，劝勉我们忍耐到底，最后得胜。那么通过约翰所见到的异象，上帝会让我们明白幕后的状况。 It's going to help us look behind the scenes, behind the curtains. 同时它会使我们仰望过去的生命，仰望过去的生命。它会使我们越来越珍惜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他流出宝血的价值。并且启示录会使我们定睛将来的盼望。 让 Cliff 刚才为我们祷告，确实是这样，启示录会让我们越来越展望神所赐给我们的奇妙的应许。那为什么我们值得查考启示录这本书呢？对相关背景有所了解，是不是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去读？那么我希望这次系列讲到过来之前，我们抽出时间先提前读一读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第三个讲到，我们会从四章到第八章，我们星期天下午只会集中一章七章，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读一读好不好？因为那个上下，我希望这个系列章虽然只是五次，我们到最后我们其实从头到尾个人已经把它读过。朋友，我告诉你，启示录第一章也给我们另外更突出的一个原因，让我们知道我们值得去查考启示录。它会使我们对耶稣有清晰的认识，它会使我们对耶稣有清晰的认识。当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章所启示的耶稣，我们一定会甘心乐意非常仔细的聆听启示录的教训。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投入大部分的时间探讨十二节到最后，但首先咱们稍微看一下四到八节好不好？四到八节的问候，前面我说启示录跟保罗他所写的书信不一样，确实是这样。话虽这么说，启示录也是一种书信，从第一章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到了二十二章的结尾也可以看到这有一些问候。你看一章四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并且像当时典型的书信启示录的开头包括一个问候。不过这段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候，不像你们写 email 里面的用的问候。你看，这是上帝自己亲自的问候。你看第四节，恩惠平安是从那位现在昔在以后要来的神，也就是那位历史的主，万王之王，现在昔在以后要来的，他是历史的王。那么虽然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都有提到，显而易见的是这个问候是以谁为中心呢？你看，就是以圣子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对不对？你看五到七节，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同志，耶稣的再来，不足为奇的是我们要发现这些真理作为启示录很重要的基础。当我们意识到启示录是独一无二的神亲自给我们写的一封信，当然我们会愿意关注它的内容。其实这个原则我们几乎每天是不是会遇到？比如说当你惦记发送接受 send and receive， 然后你听到收到 email 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尽快看一下到底是谁写的？刚才我听到了，收到了，那到底是谁写的？不要看好吧。有一些邮件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一定是 spam 垃圾邮件，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所以我们就立刻把它放在非处项非件项，连读也不读，是不是？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看到啊，一定是 spam， 我不读。其他 email 你可能是不是我们稍微浏览一下，然后我们决定后来更仔细看，现在太忙了，后来当然会看。对了，我不知道我对不对，但是我感觉我每周发给大家的周日提醒的 email， 如果你现在没有收到，你可以把你的 email 联系方式给我，然后下次你也可以不读，啊不，你可以读。 好像不是特别像，也许是因为我写的中文经常有错，但也许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以为每次内容都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所以不太在意。他甚至不，我们就不读，甚至把它直接删掉。好像很少人注意到我这周前几天发的邮件最后一句话，你看到没有？我用很小的字，所以你回家可以看看，好不好？因为内容是什么？如果看到了，请你让我知道。当你听完周日的讲道，你才会明白。好像一个人也没有跟我说，很有意思。我相信替他一些 email， 你会马上自己看，是不是？我个人，比如说看到 William， 我们 Sahans 主任牧师他的名字，我就立刻把他读一下，甚至我马上再读一遍。万一我错过要猜出行动的什么什么要求，其实现在收到这种普通的邮件，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特别的时刻？哇，有 post， 除了一些账单和垃圾邮件，现在很少接受蜗牛邮件，是不是 snail mail？一般的情况下，从信封的外面，我们大概可以猜一猜它的来历，对不对？有时候信封上有一个邮戳，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银行所写的，内容一定很无聊，所以比如说这方我还没打开。如果明天你收到的信上面的邮戳是中国大使馆，或者像那种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我相信你绝对不会随意的放在手腕栏，留在 entry， 等待改天有更多的时间再把它打开，不会吧？我们是不是会马上自己看，可能再读一遍，再读一遍。那么在启示录的开始，约翰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要明白这是谁的话，有点像这种邮戳，让我们知道这是三一神耶稣基督荣耀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录音机的问题，剩下的讲道是以后再录音的。我们要明白这是谁的启示，这是谁的话。约翰要让我们对耶稣有清晰的认识，他是万王之王，那位流出宝血使基督徒被释放出来的耶稣基督。你看第七节，他是那位将来众人要见面公义的审判者。既然下面所写的是他的话，当然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垃圾桶或者留在旁边，改天抽出时间来读一读，不可能的。不只是约翰写的问候而已，他也记载他所见到的异象。当我们注意第十七节，他领受异象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很清楚就知道他所看到的非常奇妙。咱们一起观察一下，他所见到的无以伦比的耶稣，无以伦比的耶稣。我很希望这新的系列讲道也可以帮助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们。当你认识到耶稣真正的身份，我相信你会体会到否认耶稣的严重性。我再说一遍，对于你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我希望这次系列讲道你们会发现，当你认识到耶稣真正的身份，你会体会到否认耶稣的严重性。下周我们要发现12到18节，启示录一章12到18节关于耶稣所描述的特点作为很关键的前提。这个意象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别忘了我们所需要了解的背景都在圣经里面。所以第12节，约翰看到七个金灯台，什么意思呢？
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越来越熟悉旧约书，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明白，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所提到的各种形象，不管是以色列在沙漠中的帐幕，还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金灯台原来是圣所中很重要的物品，它到底象征着什么呢？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灯啊，就如果灯不亮的话，那这个象征的上帝没有与上帝的子民同在。那现在看看第二十节好不好？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这样，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是七个教会，也就是说上帝的同在就在教会中，众教会中。那么虽然上帝确实是个无所不在的一位神，同时他也特别与他的子民同在，咱们不要误解，这不是约翰所摄影的视频，不是 MP4， 而是一个意象。所以比如说我们不要真正的把金灯台放在我们的脑海中，它指的是众教会。其实做过圣经总览的朋友们，13到16节中描述耶稣的这些特点，是不是让你们想起先知书你们查过的一些经文，包括以西结书？但是最重要的参考经文应该是但以理书，特别是第七章和第九章，还是十章吧，第七章和第十章。回家之后我建议你们读一下但以理七章，你会看到但以理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位人要战胜上帝子民所有的仇敌，包括以色列不同时代的超级大国。除了人子以外，但以理的意象也有另外一位叫做万古长存者，这是上帝其中的一个称号， The Ancient of Days， 万古长存者，意思就是他是永在之神。那么为什么我提了这些呢？很奇妙，12到18节所描述的特点很多都在但以理七章描述万古长存者的属性，比如他的头发像白羊毛，像雪一样洁白。什么意思呢？总之耶稣不只是人子，他也是全能永在之神。这幅画跟我们脑海中的耶稣一样不一样呢？咱们接着看约翰所听到的所见到的耶稣。第13节，他的衣服和佩剑都是祭司所穿戴的。旧约祭司其中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照顾圣殿中的金台。作为伟大的大祭司，当然耶稣比照顾圣殿中的灯台，也就是说当然耶稣不会忘记他的教会。毫不怀疑的是，正在受迫害的约翰一定从中得到安慰，对不对？我们自己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必定照顾他的子民。无与伦比的耶稣不只是伟大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位引起敬畏的政府仇敌的统治者。咱们一起读15到16节好不好？他的脚，他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他是伟大的勇士，他是个 warrior。他口中吐出来的双刀剑，让我们明白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你想一想，对于当时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来讲，明白耶稣是这样威严的、全能的、公义的审判者，一定让他们很受鼓舞，对不对？通过约翰所见到的异象，我们是不是对耶稣有更清晰的认识？怪不得第17节，约翰扑倒在耶稣脚前，像死了一样。别忘了，使徒约翰，他花了3年多的时间跟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一起，他们算好朋友。 那么当然他亲眼见过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很奇妙，但是归根到底，从外貌来看，活出在世上的耶稣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时候我听讲员说，不要只观看我在马槽里的耶稣，毕竟成长了之后他确实展现出神的权柄，是对的，是不是？但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的理解怎么样呢？说实话，我个人对耶稣的印象往往停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刻，或者有时候我可能想到升天之前复活的主耶稣。朋友们，约翰所见到的意象是不是要更改我们不完整的理解？对耶稣清晰的认识，包括他的威严，他的全能。如果我告诉大家两分钟之后耶稣要下来在 St. Peter's 跟我们一起待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感到有一点紧张，对不对？如果他要跟你坐在身边，要跟你沟通，你是不是会感到挺紧张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启示录一章清楚的话，一颗敬畏的心态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敬畏神当然是个对神适当的态度，但是咱们不要错过十七节的后半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第十三节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在灯台中间，他在教会中行走。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上帝的儿子不太可能来到我们这些人中间。也许你是这样想，因为比如说如果习近平来了伦敦，他是不是不会来到福音之家？当然如果习近平正在聆听，正在收听，也许你下载了这个 MP3 非常欢迎，如果你在伦敦随时你非常欢迎可以来到我们中间。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很有名誉地位的人不太会跟我们老百姓在一起，对不对？那么上帝是不是更不用说，他超越万有，他干嘛跟我们不重要的渺小的被创造的活物在一起呢？弟兄姐妹，如此的理解也是不是需要被更改？通过约翰的意象，我们发现耶稣不只是无与伦比了，他也是与人同在的，他是与人同在的耶稣，尤其是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在众教会中间行走。咱们别忘了启示录的重点，他想鼓励我们忍耐到底，最后得胜。那么下节我们要看到远先的读者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他们意识到耶稣与他们同在，那些正在远离神的人是不是会被警告？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也见到他们所行的一切，或许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提醒。但是同时对于某一些其他人来讲，同一个真理说不定起一个安慰的作用，那些受逼迫的信徒可以知道神并没有离弃他们，他不只是没有忘记他们，实际上他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与他们同在的耶稣就是这位全能威严无与伦比的耶稣。我发现有一些海归朋友，我曾经跟他们谈，然后他们跟我说回国之后感觉耶稣还在英国没有跟我在一起，真的是不对了，是不是？也许确实感觉到，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你个人正在面对什么逆境，但是我可以保证按照这段经文对耶稣清晰的认识一定可以帮助你忍耐到底，最后得胜。那么准备回国的人，这是不是你们回去之前最重要的预备？对耶稣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下周我们要看到挑战是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但同时我们可以肯定无与伦比的耶稣一定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那么如何为准备回国的人祷告呢？或者如何为最近已经回国的朋友们代祷呢？当然可以为找工作、找房子、 叫教会献上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要求神给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清晰的认识。 Preparing for the return。 那么除了祷告的内容以外，对耶稣清晰的认识还能如何影响准备回国的过程呢？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会影响我们为海归的祷告，那还会有哪些其他的影响呢？聚会完了咱们一起讨论好不好？我先来做一个祷告，怎么祷告？